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归纳法小组查经。
是的，圣言圣宴，我们跟弟兄姊妹跟听众朋友一块儿来查考圣经了。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周广亮。
我是小燕。
我是郑芷梅。
今天这三十分钟呢，我们继续来查考新约圣经使徒行传二十章，来到13节到16节了。这一段呢，很少的几节经文呢，是讲保罗非常紧迫的行程，紧迫的行程。我们先读一下这几节经文，然后呢，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我们要查考的情况。十三节，我来读；十四节，请我们两位姊妹小燕跟姊妹来读，一共四节哈。十三节这里说：“我们先上船，开往亚述去。”意思是要在那里接保罗，因为他是这样安排的，他自己打算要步行。
他既在亚述与我们相会，我们就接他上船来到米推里尼。
对不起啊，我前面读的那个音稍微要修正一下，亚述哈，约朔哈。十五节，从那里开船，次日到了基阿的对面，又次日在萨摩靠岸，又次日来到米利都。
乃因保罗早已定意越过以弗所，免得在亚细亚单言，他急忙前走，巴不得赶五旬节能到耶路撒冷。
今天我们查考的是很短的这几节经文呢，就是13到16节。这一段小小的小段呢，他是讲从哪里到哪里这样的一个行程的安排。那这个行程的记载呢，我们发现二十章一开始是不是就有了？
二十章
上一次、上上次就是前一次，二十章一到六节其实也是这一类的。记得吗？你看看我们的圣经，就是住了三个月以后在希腊，然后就是同一些人一起走，要到这个特罗亚去。所以呢，二十章一到六节是行程的经文，现在呢，13到16节是行程的中文经文，中间就加插了发生的事情。然后呢，17节下去呢，就是保罗所做的事情。接着保罗说完话以后，我们留意这一章最后一节的最后一句，20章的38节最后一句，我们对照圣经，也请听众朋友打开你的圣经，我们对照一下。于是送他上船去了，然后发现21章1节以下的经文呢，也讲几个地理的名词，或者是港口，或者是城市，或者是怎样。所以呢，行程跟发生的事件，然后再有行程，再发生什么事情，它记载这样交叉记载呢，一直到哪里呢？在这两章里面，一直到最后就是到了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看一下，从21章1到7节是行程，那么到了多利买问那里弟兄的安，就是第7节，然后呢就跟那里的人有交通有谈话以后，你发现15节以下又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有没有看到？
有
那上耶路撒冷去，从15节到17节 现在还是二十一章，就是十七节说到了哪里呢？
耶路撒冷。
对啊，就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就在耶路撒冷发生事情。
嗯，
以后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都有行程的经文，只不过呢，它的事件的经文跟保罗做见证的经文比较长。
嗯，
所以呢，我整理一下，大家看我们的这个简单的大纲，有没有看到二十章一到六是
行程？
对，行程。二十章七到十二
事件，
然后十三到十六又是什么？
行程。
对，那么十七到三十八又是事件。
嗯，
当然是保罗讲到了做见证，然后二十一章一到七是保罗的行程，那么二十一章的八到十四是事件，那么二十一章十五到十七是到了耶路撒冷。
嗯，
我为什么这样提呢？从二十章到二十一章的行程事件，行程事件的交叉呢，最后是要到
耶路撒冷。
对，要到耶路撒冷。那在这样的行程里面，我们就来观察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短短的四节经文，我们看一看，你们可以自由的观察跟分享，有哪些经文是表达了他很紧迫，很忙碌，要赶时间的。
我不停看到有些字是重复的，次日，次日，又次日，
共几次啊？
一二三次，我看到是三次。
所以呢，这三次的次日就是第二天了哈，又第二天，又第二天。
他完全没有在一个地方待许久的时间，
就是没有待超过四十八，就是待过两天。
对对对，
就是第二天走，
嗯，
到了那里又第二天，到了那里又第二天再走。所以呢，就是第几天到达他这里啊？到达米利都应该算得出来，
应该是三天吧？
三天以后，
嗯。
因为次日是第二天，四天，就是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
对，
第四天到达。那么前后如果都加在一起的话，我们可以算是五天，就是四天以后到达了。
嗯，
那小燕说这个紧迫的词汇是次日，然后还有哪一节很清楚的讲？
急忙前走，
急忙前走是关键词。
对，
他就是不浪费时间。是在第几节？
十六。
十六，那十六节这里说定义越过以弗所，为什么呢？因为时间不够，免得在亚西亚单言，
嗯，
或者新译本翻译成耽搁，就是不想单言。那么接着就是直接的讲，急忙前走，而且巴不得要有一个目标，
五旬节
能够到耶路撒冷。
其实保罗要在耶路撒冷过这个五旬节，是他的心意吗？
所以呢，现在保罗去耶路撒冷呢，是他的目标，可以慢慢的去，随时都可以到耶路撒冷。但是因为有五旬节过节的这件事情呢，他就必须急忙的往前走。
就好像我们在春节的时候在外地打工的，的人就赶忙回家，就是过那个春节嘛。
对呀、啊，所以春节之前就很
紧迫的嘛，
很紧迫，
赶车啊，赶路啊。
或者打工的人工厂要赶货呀、或者是什么事情，他有一个节日。当然，我们中国人容易体谅过春节呀、端午节呀、中秋节。对于他们来讲，五旬节，因为犹太人是民族的节日跟信仰宗教是合在一起的，好像我们如果是教会有什么年度培灵大会，请了专门的讲员，一连七天的，那么你在另外一个城市或者跟亲戚家有些事情说我要赶回去，我要在那个培灵大会年度的什么培灵查经聚会之前赶到，就有这样的一个，因为一起敬拜嘛，五旬节就是他们敬拜神的事情。
那根据这件事件还有另外一个推算，也许是因为他知道耶路撒冷那边的弟兄姐妹陷入这个比较穷困的状态，因为他们有一大笔捐献嘛，所以想赶快把钱送过去。
对对
对，帮助他们，
这是非常合理，就越早把钱送过去越好。因为这整个行程，我们在二十章开头的那一段讲，有七个人随行，为的就是让这个金钱的管理 跟教会的代表都能够有一个合理公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他这个行程是去过节，也是把钱把爱心外邦教会，有帖撒罗尼迦，有什么哥林多，他们的那个奉献的钱带到耶路撒冷，所以小燕讲的就是对的。
所以我在重看这个经文第十三节那里说，我们先上船开往亚朔去，那个我们就包括那几个教会的代表，
对，七个人加上我们，我们一定是路加在里面，保罗在里面，至少是九个人，那么提摩太已经是在七个人里面了，所以呢这是这个人数跟他赶时间，他的目的地，这个节日。还有现在我们提到五旬节，因为在第二章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历史性，
对，圣灵的降临到外邦的信徒那里了。
对，那圣灵降临是整个使徒行传的主角，圣灵充满在主的儿女当中，他们就有能力开始传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现在保罗来到的这个欧洲的我们说大城市哥林多吧，那现在还没有去到罗马，以后他是希望去到罗马，因为上一次十九章在以弗所的时候他说以后愿意去罗马看一看。那
我在这里发现一个挺矛盾的问题，刚刚我们说保罗是很急忙的嘛，
对，
但为什么我在第十三节看见保罗自己打算要步行，坐船不是比步行更快吗？
对啊，姊妹也有这个疑惑。
我的推测是他们是两队啊，那么多的那一个队伍啊是坐船的，保罗跟他们分开，因为前面呢保罗一直都有一个犹太人要杀害他，所以呢保罗是在小队里面分开两队走，
安全性的问题，
对，是安全性的，而且也有那一种好像捉迷藏的感觉，大队是坐船走了，所以呢人就看不到保罗，而且他们先后走，那个之前是先后走嘛，在第五节那里，所以呢他们就找不到保罗，不容易高调的被抬起来让大家看到保罗，这是我的推测。
我本身还以为保罗想趁着这个安静的机会呢就跟上帝就沟通一下
也有这个可能
这个是很好的推测，
对对，
也有人，其实我看查经资料呢也有人说保罗愿意这个
一边走一边祷告，
就不跟这个六七个人一起，就是太累了，他也要交通，也要跟他们辅导，大家也要谈论很多事情，那自己安静，也有这样讲法。但是呢不排除保罗一直以来从在第九章他在大马色开始犹太人就要杀害他，所以我们记得他的门徒半夜在城墙上把他弄出去，他就逃跑回到耶路撒冷。
但是我有觉得奇怪了，那步行走这个陆地上的路不是更加的危险吗？坐船，
因为犹太人以为他会跟大队坐船吗？
正常是坐船吗？
没有人想到
那，而且呢坐船，你知道坐船有一个危险，这是我们的推测
啊，
你在船里面的话你就跑不掉了，
对，
你就很难躲，但是你在陆地上陆地那么大，
对，
任何一个这个可能性都可以有那这是他的人心安全的推测。当然最准确的还要问一下路加跟保罗本人，
对呀，因为他这里没有说啊。
收听圣言圣宴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大家可以用以下的方式呢跟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圣言汉语拼音圈 A， 也就是 at 良友点 net。 那我再完整的报一遍，圣言圈 A at 良友点 net， 这就是我们的电邮地址。也欢迎大家呢用短讯跟我们联络，我们的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一定注明圣言哦。
在这里呢，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五旬节，因为这是必须要认识的。五旬节的起源呢，是在旧约利未记有记载，所以呢，我们请小燕呢帮我们读一下，打开旧约圣经利未记23章。 在15到21节这期间呢，好像比较长一点呢，试试看给我们把这个重点给我们读一下吧。五旬节是怎样的情况？23章15节以下到21节的，
一节，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然后呢，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就满了7个安息日，
就是7×7=49天。对，
对了，到了第7个安息日的次日，总共呢是50天，又要将馨素祭献给耶和华，要从你们的住处呢取出一些细面衣法1/10加酵，把它们呢烤成2个摇祭的饼呢，然后呢祭司呢就会把这些和初熟的麦子呢做饼做的饼一同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那就是献给耶和华为圣物归给祭司的。在当天呢，你们要宣告圣会，什么劳碌的工作呢都不能做，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一个定例。
这一段经文很重要，因为利未记23章讲到五旬节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摇祭50天的那一天，所以是我们中文翻译说五旬节嘛，就是50天，一旬就是10天，那么五旬节这一天呢是宣告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五旬节是从初熟节开始算的50天，这句话我们要记得，听众朋友也要记得，就是利未记23章在10节、11节，刚才读的15节以下的经文都有。初熟节，顾名思义，要收成开始。
是。
然后刚才小燕给我们读的，用大麦做饼啊，就是初熟的饼。最好的第一批新鲜的献给神，所以这个节日从摩西五经开始到耶稣的时代，接近大约1000年的时间，他们犹太人都过这个节日，是敬拜神初熟的。那还有一个历史背景呢，就是这个节日同时呢也来感谢上帝，给他们的收割的感恩。另外呢，10条诫命的颁布呢，在历史当中也说是在这个时候，犹太人在这一天是摩西在出埃及以后西乃山领受神的诫命给他们。那有人就说，在使徒行传第2章五旬节圣灵降临是有这样的历史意义跟背景。在现实的背景跟意义呢，就是世界各地的犹太侨民都回耶路撒冷过节，所以呢他们又有机会听到使徒的见证。那现在很自然，保罗每一年他们犹太人五旬节回去过年，好像姊妹所说，中国人春节回家过年啊，那么团圆，甚至中国是敬主或者基督徒也是一起聚会，
就把他现在就把外邦人带到他们的文化里边，让他们认识一下，
对呀，
感染一下，
对，那就是大家一起敬拜神了啊，回到耶路撒冷敬拜神，也是把爱心的奉献带去，所以是一个很有意义，行程也很紧张。那么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文里面呢，20章13到16节里面太多的地名，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地图，也请听众朋友跟我们一块打开你的圣经，后面呢如果有这个地中海的那个地图，一般呢圣经的印刷会写保罗第几次布道旅程，
第三次
的布道旅程嘛，那么保罗第三次布道旅程，这里我们稍微温习一下，第一次是跟巴拿巴出去的，在使徒行传13章，第二次呢是在16章看到马其顿的异象，去到腓立比，然后在18章那里结束，19章呢就来到这个第三次，就来到这里了。好了，那么在这第三次布道旅程的图片呢或者地图里面，我们现在手上都有啊，都有地图，能不能够找到第一个地方，就是特洛亚，从特洛亚起行，在亚细亚的这个地图，今天的土耳其西北角吧，西北角最上面特洛亚，特洛亚的下面能不能看到亚朔，月朔，
其实就是特洛亚的南面
很近的、
那么从经文里面说下一个城市是哪里，14节，
米推尼
尼，米推尼尼，
米推尼尼，
上船来到米推尼尼、
嗯，
所以呢，我们的地图下面就有米推尼尼，从米推尼尼呢开船，第二天到了基阿的对面，基阿这里有，
嗯，
基阿的对面。在我们地图基阿跟米推尼尼中间有一个城市是什么？这个是很重要，在经文里面有提的。米推尼尼跟基阿的之间中间有一个有三个字，你的地图有没有？有以弗所、
嗯、
但是没有在以弗所停。以弗所是大城，我们十九章是在以弗所的这个事件记载。那么基阿的对面然后呢又次日在哪里啊？
萨
摩靠岸。
嗯，
萨摩也能看到吗？萨摩，萨摩。
但是有时有一些圣经中没有萨摩这个地方。
对，像小燕的地图就没有萨摩。
对，撒勒的很大的地方是直接是特罗亚，然后就米利都。
嗯，那萨摩下面呢是米利都，结果呢就在米利都停下了。那下面出来他就解释了，保罗因为早已定义越过以弗所，所以越过了以弗所、
哦、
米利都之前那里有以弗所基阿，就是以弗所基阿米利都、
嗯、
那么他要赶五旬节。那这一段路程下一个呢就去到波大拉，下一次呢是来到波大拉。
嗯，
那然后从罗哥士，米利都下面有哥士、罗底、波大拉，
嗯，
再来到最右边的巴勒斯坦地，再推罗靠岸，
嗯，
再走路到耶路撒冷，嗯，那这个就是二十一章了。哎，是走路还是坐船？这下次我们会看到二十一章会看。二十一章一节，我们离别了众人，就开船一直行到哥士，第二天到罗底。从那里到波大拉，
这
是二十一章
坐船的。
其实保罗没有坐船、
嗯、
然后就来到亚朔，跟这个团队，保罗再一次跟这个团队去坐船、
嗯、
一直走。
走到哪里的？你现在在坐船，他坐好多次船，这一次是指哪一次坐船？
其实我们再重看这个十三节，二十章的十三节到十六节那里嘛，
是一起的，
是
一起。
除了亚索他自己走路以外、嗯、其余的他都坐船跟他们这个团队一起去嘛，
离开了危险地带了、
嗯嗯、所以呢刚才小燕讲的第一个行程就是从特洛亚到亚索呢是保罗步行，
是
会面的地方呢、
嗯、
就是在亚索会面上船、
嗯、
然后就一起到了米利都。
对啊，所以十五节就开始说从那里开船一直就是坐船了、
嗯、
这个团队就一块儿。
那现在我们读的就是大约四天到五天的这个行程。我们的地图正常一般地图下面有一个距离的一个尺啊，比例图啊、
嗯、
所以你看这个我这里呢是300公里，这样一看呢从特洛亚到这个我不用尺，但是看这个距离这么长是300公里的话呢，特洛亚到米利都有没有300公里？
好像没有，250吧。
哦，你算的这么准。
我的那个
你是500、哦、你是300英里，500，你是250。对对，
差不多250。
对、
嗯、
就从特洛亚到米利都
嗯
250，我的呢是300，所以呢也大约250到300之间。
是、嗯、
但是他们船不是走直线，所以呢这个概念我们就能掌握，而且大约是4天到5天。
嗯，
现在我们的结论其实就是讨论这一段短短的经文形成的经文，保罗这么赶呢要活用他的时间，所以呢我们就提出一个简单的应用的问题。我们今天生活工作侍奉时间够不够用？我先问这个问题。
不够用啊，睡觉的时间都不够。
睡觉的时间都不够。
对啊，
这么可怜啊。小燕呢？
我比较幸运，是够的。
我很同情
纸媒啊，
纸媒跟大部分的要工作的弟兄姐妹，又要侍奉的弟兄姐妹、
嗯。
你教会有侍奉，你又要上班工作，
嗯，还有回家做这个家务，
还有回家有家庭的事情、嗯，还有自己个人的一些事情，时间是不够用的。
嗯，
但是呢，我也在学习，就是说不够用这句话是错的。
同意。
为什么同意呢？
因为呢，我曾经听过有个说法，他说很多人会埋怨为什么不公平呢？人家那么聪明，赚钱那么多，是对的。有些时候世界上的确有些事情是不公平，但是上帝给我们每个人的时间是非常公平的。都有24个小时，重点是你怎么运用它。好像我记得周牧师你曾经说过，你以前，你不是以前，你会6点钟起床，
大约
去那个灵修，可是我真的是最近才是6点多起床，然后我发现我一天整天下来的时间，感觉已经多了。反正就觉得多了
，以前是很晚，以前是年轻人起床的时间，现在
以前是很紧凑的，可是现在觉得多了一段空闲的时间，走路也走得慢。
哇，这个小叶很幸福啊，我们为他在心里面鼓掌。那个芷梅，你觉得？
其实我也赞成这个，完全是自己的问题，时间够不够用，就是我自己去管理、去掌控。对吗？我头脑上是知道的，什么是重要的事情我必须要做，什么是比较不重要的我就放在一旁。但是人是软弱的嘛，总是想什么事情都要做。
好，从今天开始不要软弱。保罗也是，他有什么刚才说急忙前行的时候要赶一个时间，五旬节的时间。那小燕所讲的也是我们要学习的，每个人都是一天24个钟头，一年365天，所以呢没有时间不够用这句话，而是时间怎么样分配。
对，知道的。
那所以呢，我这里有一个时间管理，我当初学管理学的时候，其中一本书要我们看的就是圣经与时间管理。你时间怎么样分配，你的人生就怎么样。因此呢，他的第一句话很有意思，时间一直都有，就看你如何分配和规划。那么有的事情我们不要做就不做了，因为它是不重要。我们把哪些事情觉得重要的我要做，不重要的就放下了。那么有的是次要的话，等你有空闲的时候再去做。那么这个很有趣。另外一个，我们时间的管理除了优先次序之外呢，它就牵涉到刚才芷梅讲的，我也很同意，是管理自己的问题。不是时间不够用，而是我自己是不是想每一件事情都做。你看，同样的，我们在办公室工作，有的人很忙，没有时间，有的人呢是慢慢走路，而且关心一下别人，
只限于上班的时候那段路慢慢走。
那所以呢，管理自己，他这里有一句话说，建立一套工作程序，严格的遵守，久而久之你会适应的。那所以今天看这一段经文，使徒行传的20章13到16节，保罗赶往耶路撒冷的紧迫行程呢，提醒我们人生的时间是宝贵的，但是神也公平，每个人的时间都是一样的，好好的分配，好的分配为主工作，也忠心的做自己的本分，也好好管理自己。
好，我们一同的来操练吧。
好，那么我们下一次圣言圣言再跟弟兄姊妹继续查经，好不好？好，再见。
再见。
写在金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这里敬畏你，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走进你心意，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